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3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旧金山的警方计划终止协议，不再和检察官合作调查警察动武案件。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研究发现 COVID 的患者在隔离5天后可能仍然具有传染性。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提出立法支持地方新闻业。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的一段时间，旧金山警察局局长比尔斯科特宣称，他打算终止和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项协议。那这个协议是允许检察官办公室调查警察枪击事件和在押人员的死亡。停止合作的理由是因为警方对检察官办公室的公正性表示质疑。那这个协议呢，最初是在2019年达成的，随后在去年，警方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又把这个协议续签了2年。那目前还并不清楚解除这个协议会对未来的调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局长斯科特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就终止协议这一个事情和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办公室进行了接触，并将就替代协议的可能性选择向邦塔办公室寻求指导。那么旧金山警察局和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双方的矛盾呢，是来源于一起针对警察使用武力的案件。旧金山的警官特伦斯·斯坦格尔因为涉嫌用警棍殴打一名男子而面临着刑事起诉。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斯坦格尔和其他的警官是正在处理一起家庭的暴力案件。在上个周的时候，斯坦格尔的律师认为，检察官伯彻斯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采取了不当的行为，因此呢，这个案子应该被驳回。那在审前的听证会上，检察官调查员马根·哈亚西作证说，他是在压力下签署了一份对这个警官斯坦格尔不利的宣誓书，并被指示不要和调查这起家庭暴力案件的警察来分享信息。但是呢，按照警方和检察官之间的协议，两个部门的调查人员应该随时了解对方的调查情况。斯科特在本周三就给检察官伯彻斯的信中指责说，检察官办公室扣留和隐瞒了旧金山警察局有权获得的信息和证据。那么到底是哪些信息被隐瞒了呢？根据斯坦格尔的律师尼克尔·皮法里说，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警方是隐瞒了一些证据。那这些证据显示，被殴打的这名男子在和斯坦格尔发生冲突之前正在殴打他的女友。律师皮法里声称，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斯坦格尔使用武力是合理的。但是地区检察官的调查员哈亚西没有通知警察部门对家暴的目击证人进行后续调查。所以在本周四的时候，在回答皮法里的宣誓问题的时候，哈亚西说他是迫于压力，在删除部分信息之后签署了针对斯坦格尔的宣誓书。那当哈亚西被问及是谁给他施压的时候，这名地区检察官的调查员哈亚西说，根据我在这个办公室的经验，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如果你不签署这些东西，你就会被解雇。那伯彻斯办公室目前正在5个独立的使用武力案件中起诉6名警官。斯科特在给伯彻斯的信中说，由于发生了被指控的违规行为，信任已经被削弱了，他打算在15天内终止合作协议。斯科特还说，如果伯彻斯不同意这个决定，他可以按照协议的规定在5天内安排双方会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COVID 的患者在隔离的第5天之后可能仍然具有传染性。这和 CDC 的指导方针是相悖的，而 CDC 的指导方针呢，是要求对 COVID 的患者进行5天的隔离。约翰·斯瓦茨伯格博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传染病专家。他说，根据一份尚未正式发表的最新的研究， COVID-19 患者在隔离的第5天之后，不管症状状况是怎样的，都有可能仍然具有传染性。他说，原话是这样说的， CDC 知道，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说5天，这不会是完美的， 如果你说十天也不完美，仍会有一小部分人在十天后仍有潜在的传染性。他还说 CDC 的指导方针是基于主要的数据和之前的数据，那这项新的研究表明，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解决人们在隔离期后多久会被传染的问题。约翰·斯瓦茨伯格博士进一步解释说啊，如果你在第五天后的快速的测试是呈阳性的，即使你的症状已经消失，你仍然具有传染性。我们需要尽一切的努力防止把这种病毒传播给其他的人，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待在隔离室里。对于这种观点，别的医学博士又是怎样说的呢？UCSF 传染病医生 Monica 甘地博士是支持 CDC 的五天的准则，并说呢 COVID 的测试并不完美。甘地博士说啊，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项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所研究的基本上是快速抗原测试保持阳性的时间，但这并不是衡量病毒量的最好的方法。你的快速抗原可以保持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病毒是活的。他说，快速抗原测试只是收集抗原，没有对病毒进行培养，所以会导致你看起来像是阳性，但你可能不是阳性。那目前呢，两位健康专家都承认数据总是在变化的。斯瓦茨伯格博士说啊，我有几个朋友得了 COVID，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第五天后继续检测为阳性，而有些人呢，在第十天后继续检测是为阳性。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在快速检测后的检测是阳性的话，你必须认为自己具有传染性。但是甘地博士却说啊， PCR 可以在你的鼻子里发现一点点病毒，它可以在90天内保持阳性，而快速抗原测试不能告诉你是不是具有传染性，因为他们没有培养病毒，所以我们有两种测试的局限性。他认为，在不能达到完美测试条件的情况下，采用五天隔离时间是谨慎的做法。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最近几年，地方新闻业的衰落引起了立法者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在加州有三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对地方新闻进行资助的一个立法。那由加州参议员史蒂夫·格雷泽和共同提案人本·艾伦以及乔什·纽曼提出的 SB911 法案，将会为个人或者是组织来提供州政府的拨款，帮助他们报到所在社区内的重要的一些问题。那根据这个法案呢，它将建立一个州委员会，其中会包括至少一名来自少数族裔的媒体、学术界、非盈利性的新闻和其他方面的成员。他们会管理一个公共的基金，向真正的新闻组织和记者来发补助金。纽曼参议员说啊，在过去的15年里，全国呢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报纸消失了，这是毁灭性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自从2017年以来，估计每天的报纸的发行量比前一年下降了 11%。那根据这个新的法案呢，一个由立法机构和州长任命的委员会将会管理这个资助的计划。委员会是由11个成员组成的，那这11个成员就包括，第一个方面呢，是一个民族媒体的出版物。第二个呢，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媒体组织。第三个是一个新闻学教授或者是院长。那第四个成员呢，是发行量不超过10000份、不超过50000份和100000份以上的出版物的出版商各一个。那第五个方面的成员是一个在线的新闻服务。第六个方面的成员呢，是三个反映加州多样性的公众成员。第七个方面呢，是一个专注于敦促问责政府和健全民主的公共利益团体。那对于记者和媒体组织的拨款建议，将会由委员会来负责审查。资金也将只提供给那些承诺增加对相关社区的公共事务的报道，并且在公共领域内分享他们的内容供其他媒体使用的申请人。那委员会将不进行编辑判断或者是监督，但是呢，会要确保资金的使用符合承诺。那这个委员会将会获得一次性的$50,000,000的拨款，在5年的试验期内分配给合格的组织或者是个人。资助的计划可能会带来效益，包括鼓励独立的地方公共服务新闻报道，也包括帮助独立的地方新闻机构或者是个人来支付报道为公共服务问题的费用，也可以帮助到雇用记者进行的地方公共服务的报道。 也可以帮助到培养一个公众信任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所有的新闻机构除了承诺专注于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之外，不受委员会的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